大家好，这是第一次我们有机会要分享。我们在海德堡可能是三个月所以有的人我们还没认识，或者有的人就是忘记了名字，所以不好意思，真的对不起但是希望有机会认识你，跟互相多了解所以我叫 Eric， 我其实叫 Isabel。我中文名是曾千和。首先我是基督徒。可能你觉得 Eric， 你是西方人，如果你是基督徒又是什么奇怪？很多中国人以为基督教就是西方的宗教。但是我的祖先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还是荷兰人。这个三个民族原来是野蛮民族，他们拜了很多偶像，他们拜了很多神他们拜了大自然，和德国人拜了一大棵树所以原来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怎么会从这个民族，怎么会从拜偶像有多神拜大自然，他们怎么会很多人是成为基督徒也是怎么那个基督教也就是原来就是从中东来到了那个整个世界，所以怎么会在欧洲有人，我的祖先有人成为基督徒看圣经是从创世纪开始，在创世纪就是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然后就是我们人就是一直离开神，然后他需要把我们回来，所以因为我们一直离开神，不想听他的话，耶稣离开了天堂道成肉身。他在以色列，就是在世界的中心出生的，也是长大了，然后传福音，也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讲天堂的语言，他没有讲拉丁文，耶稣没有讲英文，也没有讲文言文，他就讲的是老百姓的语言。就是他讲老百姓的母语，所以他们能听到，他们能收到上帝的话。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和他复活以后，他跟他的门徒给他们那个大使命。我们要请 Isabel 念那个大使命。是因为耶稣的门徒受到上帝的爱，因为他们受到上帝的饶恕，受到上帝的能力，他们才能去非洲，才能去亚洲，才能去欧洲传福音，就是跨文化跨语言爱不同的民族，和所以他们整个世界能认识耶稣也是跟上帝符合这是为什么 Isabel 和我能在你的前面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的见证，是因为耶稣的门徒听从他的话，听从这个大使命和跟别人分享耶稣的爱所以那个门徒他们有那个好处，有一个幸福是他们跟耶稣活了三年，跟他在一起，天天听他讲道，天天看他的行为， 天天看他的态度，天天看他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后来耶稣会去天堂，就是他们耶稣的门徒没有就同样的机会。我们有上帝给我们那个圣灵，但是后来那个教会开始建立那个神学院，他们用了三年，特别是专门看圣经的背景、圣经的历史、圣经的语言和祷告，和就是建立我们的属灵的跟上帝的关系，用三年专门就是多给神，所以我们能带福音带到整个世界。所以这个神约学院跟那个神学系，就是公立大学那个神学系是不一样的。我没有时间就是说清楚，但是就是不一样的。那个神学院专门是让人准备多了解上帝的话和就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帮助别人带别人。但是可能你觉得我并不要当教会的领导，所以那个神学院对我有什么关系？也是上帝没有感动我去其他的国家传福音。但是有人说，家庭是第一个神学院，家庭是第一个神学院，就是家庭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怎么看上帝，也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就是在我们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父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从小就是在家里教我圣经，所以我从他们能听上帝的话，也是我能看他们的行为，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第二个神学院就是教会，在教会我们可以学就集体的关系，我们在家里有学员的关系，但是在教会跟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学员的关系。怎么可能呢？是因为耶稣的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他的血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变成上帝的孩子，和变成一家人。所以我父母从小的时候就带我去教会，所以给我这个机会学基督徒的集体。但是我收到了这个祝福，但是我还是有我的责任，我还是需要就是接受上帝的话，就是进入变成我自己的信仰。所以那个12岁的时候，我就不理上帝，我就告诉上帝，你忙你的，我忙我的，不要打扰我。因为那个我换了学校，参加了那个去新的学校，所以我很孤独，没有朋友，所以我就看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别人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我学了很多坏事，都是为了就是找朋友。所以我是信徒，但是并不是门徒。我信耶稣，我就要给我天堂保险。我是信徒，但是不是门徒。所以那个就是如果我有危机，我就想要很快打电话啊，上帝救命救命，但是我不想跟着他。但是我感谢主，就是上帝用了那个基督徒年轻人的团契，就是改变我的生活。也是我是13岁开始自己看圣经，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是从父母跟教会听了的圣经，但是在13岁就开始自己看圣经。所以他用了这个让我成长。然后是高中的时候我牧师给我机会带查经，但是我觉得哎呀我是有罪，我怎么会带别人， 我是就是很就是很害羞，我怎么会跟别人分享跟别人说话，我个人不会跟别人讲话，我怎么会待人或者交流。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上帝就鼓励我，不是因为我的能力，都是上帝要给我能力，不是靠我自己的聪明，但是他要给我智慧。后来我就打算申请学神学院。那个时候上帝没有告诉我很清楚我的未来是怎么样，但是他给我这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知道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神学院我认识 Isabel 然后我的学生活真的是很不一样，和他要分享一些，所以让我要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是这段时间有一点感冒，所以希望我讲话你们还是可以听得清楚啊，听得清楚。Eric 他最后那句话呢，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哈？他是说他上帝给他的一个感，他上帝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他将来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但是他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他的将来会不一样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和其他的平常的美国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不太清楚将会是怎么样。那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之后结婚然后就一起走上了服侍的道路那这个就是我相信是神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跟他平时的一些他自己本身弟兄姐妹的一种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在这里的话呢，我是很谢谢大家给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我和 Eric 来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哈，和我们的生活。那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呢，都有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和上帝的一些悄悄话呀，好一些自己的故事。那在这里我们就分享，是我个人的话呢，就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在信仰上的起步，和如何和上帝开始的一个起点。那在深圳的时候呢，我是祖籍湖南。但是我们搬去深圳就比较有很长一段时间。那在深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哥哈是第一个，他是去了美国读书。那他是在美国的加州大学读书。那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因为我们家的关系是属于非常紧密的一个家庭关系我爸妈，我和我哥哥四个人。那我哥呢，就有一天呢，他就打电话回来了，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天大的消息，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了。那当时他非常非常的兴奋啊，那个兴奋那段时间天天打电话回来，那个热情就没办法，我就跟我们说啊，这个耶稣啊，这个上帝啊是怎么样的好啊。那当时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好像我哥真的是变了一个人哈，觉得这个是不是，首先的感觉就是肯定是我哥是不是被洗脑了啊？这个是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在国内的确就是一个无神论的教育。对我们全家来说，他是去美国第一次听，那我们在深圳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在我哥的口里听见啊，说是有这么一个耶稣和圣经啊。那他这样子的话呢？就之后的话他就会寄那些小册子哈，那我的小册子看的就都看过了，现在你们很多这些小册子我那个时候都有看过，都是当时呢看的话就觉得挺不错的啊，都觉得哎呀这个对他们的生活呀各方面，但是总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哈。最主要的呢就是我哥他就老打电话回来讲了，他就说哎，这下子最后我哥也没辙了，他就觉得好像那个他在那头热，我们在这头冷的这种感觉。那他就说了，你他就说 那我哥就说，这样吧，你们也就也说电话中也说不清楚啊，那你们就去找教堂吧。那个时候我们在大陆是讲教堂啊，他就说那你就去找教会，在深圳，因为在深圳的话，其实这种资源按道理说是很多的，但是因为你是好像是不属于那一个，你完全对那个没有概念。那你当然有点像熟视无睹，你根本不会看见。那我记得我哥这样一说的话呢，那我们的印象就是，那我们怎么去找这个教会呀？没有一点概念。那我非常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虽然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有几个片段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我家是住五楼。在五楼的时候呢，那我经常会，你们会有想会同样的感觉，当你们站在窗户的时候会看下面啊，街上啊，往上看，那个是那次因为我哥跟我讲了这个事情的话，诶，我看的时候呢，我一眼就看见跟我眼视平衡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牌子，上面就写着深圳堂，基督教深圳堂啊，我们那边都是基督教梅林堂，基督教深圳堂，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牌子。哎，这样我们一下就说，哇，那这个不就是教会吗？那我们就去啦。那一个，你看那么多年，我们住在那里完全不知道。哎，他这样一说，我们这样子一看啊，看见了。结果我们就到了礼拜天，我们就去了那一个教堂。那个教堂的话呢，当然对当时讲的没有什么印象。只是一般的，我从大陆来的，如果你们去过教会，他那个教堂通常是三字教会哈，通常是很大，而且呢他有自己的书店啊，那个书店就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也很奇怪，我们去到那个书店呢，就买了三本圣经啊，一人一本，我爸一本，我妈一本，我自己一本，就买了三本圣经。回来之后就开始看啊，看圣经的动机呢，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哥作为这么理智的人哈，我们都认为自己非常理智啊，这么理智的人哈，能够相信这个基督教，这个就是在中国都是这样子，就是宗教就等于是迷信啊，其实你完全不清楚它里面是说什么，但是你有这个概念，就是啊，这就是迷信。那我就想要知道，我们全家都想知道啊，为什么我哥他对这个宗教，他对这个基督教这么感兴趣？这个是我去读圣经的一个这个出发点。那我开始读圣经了。那我一读圣经呢，我这个就我记得就是，我就花了4天的时间哈，从圣经的创世纪一直看到最后一本书的启示录。我整本圣经就把它一次性全部通读一遍啊，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们大家对我了解，我是一个做事情比较执着，而且呢是这个叫 task oriented 的，这个你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一下子我需要把它一下做完，那我是一次性把它读完之后啊，在我的整体的印象，对这个圣经的印象，我就有三个的这个观念上的一些改变了，就说哎，第一的话呢，这个圣经的话呢，它不是迷信。首先，这个迷信的这一个概念呢，就在我的这个字典中间就把它除去了，因为圣经其实它是很逻辑性的啊，它理性，因为它是叫你自己选择，它不是逼迫你。当神说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所谓的这本书里面的上帝说什么的时候，它是给了一个人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哈，是因为这样子才这样子才这样子，它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思维，这样子对我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首先我说哈，这个它没有哪一个真的是跟我们常规中的这种迷信有联系上，这个是我一个认识。第二一个认识的话呢，就是第二个认识的话呢，就是圣经的话，他在整本书说这个上帝的这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个上帝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一个公义的概念， 啊特别突出，就是神的公义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读完之后其实是旧约对我的产印象，对我的影响产生的是更大的。他反倒是这个从旧约中间的他这个神的公义，哎，一下子对我来说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公正和公义，可能是这个是我特别我自己也是非常，就是说在正确错误这一方面我是特别在乎的，所以他这一点就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切机的一个结合。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我非常的蛮认同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旧约中间的他这个传道书和箴言，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两本书，是叫我能够完全看懂，并且能够非常的去认同它。这个传道书和箴言这两本书，也使我的一个，因为我们在当时的这个教育就是什么呢？就是，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啊，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是最高级的动物，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超越人的，人类的。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物质论啊，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物质论。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这一个传道书和箴言就对我的这个受教育的这一个这一条的话呢，就是进行了一个挑战。因为我在这两本书里面所看到的是这两本书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智慧方面和人的道德方面的层次，它不仅囊括了所有我们特别中国人认以为自傲的这个5000年的这种文化精髓和这个道德精髓，它更加提高了一个层次，是在于人的智慧之上的。所以这个是让我特别的具有一种认知感。我就觉得啊，我看完这一个给我的这三个的大体的印象，就是我就觉得啊，可能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超过人的这个更高一点的这个智慧存在。这个是我的一个，至少是从完全的无神，至少从一个完全的无神进入到一个有可能的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个转变。因为是这样子的话，我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话就开始了有一个比较有兴趣了。因为它至少是让我又花了这些时间，至少我没有停，全部把它读完。那我就现在我就更加的，我就说哎呀，那好，我要去认识一下，我要更加去认识一下。这样子我们全家就开始去教会。那我们全家去教会的话，这个后来其实就蛮简单的，去教会，然后我们就参加了洗礼班，然后同时我们三个人，我爸妈和我同时三个人就在那个三次教会就洗礼了。但是的话呢，在最初的这个我的信仰的这个追求过程中的话呢，我的初级阶段呢就是真理，这个是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那我想你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和上帝的切入点和他接触和认识他的那个切入点是不一样的啊。那对我来说，当时我的话是我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基督教所说的这一个上帝是一个真理啊，这个真理呢，尽知道呢，它是唯一的这一个真理，能够让我是全身能够并能够委身于这一个真理的，这个是我的一个一个最大的一个，当时需要对我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要确定它是真理，我才会委身。而这个真理的话呢，就又联系到另外一个，哎，那我怎么样知道它这个是真理呢？如果我说它是宗教之一，对不对？用人的话，那基督教是宗教之一哈。那还有这个任何的佛教啊，佛教我们大家比较熟悉，还有什么印度教，还有特别是穆斯林，好，这个可兰经，这一些很多的这些宗教，那他们是不是一种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呢？那为什么我说这一个宗教就是正确的呢？当时这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在信仰上是很重要的，那我需要去把它我的认知要把它在这个路上的障碍要扫除。所以这一点是我在初级阶段的这个信仰追求，到最后当然因为我这样子我就会去查去学习去做 research 去 去看啊、就是去看，就是这个信仰的起源，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那一个信仰，也就是任何一个宗教，它是它的起源和作者这两点啊，不包括它的背景，因为背景是因为这个也有背景，圣经也有背景，最主要是它的起源，它是怎么来的，和作者是哪一些，这样子我就会去花一些时间，我就会去研究这个。那到我心里的完全的认可，这一个是唯一的真理啊，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去父那里。那我们三个之后，我们洗礼，这就是我们全家就这样子就归入主的名下啊。但是每一个人信主都不一样的，因为我说的是我们家买了三本圣经，那我是在我看我爸的话。如果你知道我爸的背景，他是一个他15岁就去部队，他整个一生的教育都是在部队里面，完全成长在部队里面，嗯，然后是一个他可以说是一个很坚定的、很好思想非常好的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他读完这本圣经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这是真神。他还不像我还费很多的时间去看呀这个宗教和的那个，他什么对那个不感兴趣，他也不看，他就看完圣经，他就说这是真神啊。他从此他就持定这一个是一个真神，在他的生命中间非常大的改变。他现在甚至是可以背整本的罗马书啊，是我爸是还是自己写一些诗啊，还写什么，他是非常一个极具有喜乐的一个老革命者哈。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家的生活其实当时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唯一的改变呢，就是我哥又开始提了，他说那他在美国呀，他就想让我过去读书，去美国读书。因为我爸以前是非常反对我出来读书的，因为他说是女孩子啊，因为在国内呢，基本上对美国的报道都是比较负面的啊。比如说我跟艾瑞克的学校是在芝加哥市中心啊，听到的经常对于芝加哥的报道就是暴力呀、吸毒啊、枪杀呀，都是不好的负面的报道。那我所以我哥他又开始提，他说哎呀，那既然就成为基督徒了，我哥的朋友呢就向我哥提，就说啊，这个穆迪神学院是非常好的。我哥是专门从加州坐飞机去穆迪神学院去看查看了，然后自己在那个地方，他就觉得这所学校真的是为了我，他说哎呀，这个特别对我妹妹特别好，他就想让我过来去读那个学校。那他就又在跟我爸妈提，那这一次我爸就非常的同意了。我爸就说哇，那这个学校因为我们的当时的想法就是神真的是特别的美好，那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半路出家都是半路出家，你认识读了这本书，你才会对上帝有那么一点点的认知其实当时是很浅的，你说能够说一个所以然，你说不出来，你就是知道哎，这个就是知道这个是好的，是认定它是一个真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们家就这样认为，就说哎，半路出家那最快的捷径是认识上帝，最快的捷径当然你去哎这样的学校去学习他的话语像艾瑞克刚刚讲的是专门抽4年的时间你专门去研读神的话语，那你别人都是全职嘛，你是全职上班，你是全职学生，但是我这个全职是读神的话语，哎呀，这是最快的去认识上帝的一个捷径了。像 Eric 他是从小就认识上帝，这不一样的。那我们当时就这样想，最主要的是变化呢，是我爸，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来自他自己，我相信是上帝也真是通过他的口说的。我爸就说，就说那你就去吧，因为呢，因为现在在外面选学校，特别是从国内出来，去外面读书选学校，通常都是选一些对口专业，或者是出来之后能够赚大钱的。或者是能够找到工作的这种工作而不是说去学什么这个，那你以后出来做什么呢？你没有什么 我爸就说，他说，那一些任何其他的专业啊，你都是有可能改变的。因为比如说你工作找不到了，你就换工作，或者是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解雇了，你要再去找工作，你都是随之而变化的。你这一些都是，但是你学上帝的话，有他的祝福，更认识他，这个是你一辈子的祝福，而且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不会被别人随着什么东西而改变的。这个真的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就带着我们全家的祝福，通过一段时间准备呀、我们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我大概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接触上帝的一个接触点。那特别是在马太福音，我们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哈，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就是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啊。这一个是一直都是，不只是针对刚刚信主的，我们喜欢说这句话是针对刚信主的，你叩门就给你开了啊，你寻找就寻见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也是一生都实用的，不管你在，你就是说它是一种态度啊。这个态度呢，就是怎么呢，是你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不是被动式的哈，它是一个主动式。寻找你就寻见，当你去寻找的时候呢，你就寻见了。你去叩门的时候，门就会给你开啊。那我是想在这里是鼓励大家，在信仰的上面的话呢，我们听的时候，听福音的时候是被动的啊，听的福音的时候，因为是别人在跟你说这个福音多好，这个福音多好，这是被动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一定是要把这个被动要转成主动，这个时候和神的关系的建立是在很多时候是在于主动的追求，就是当你敲门的时候，门就开了，当你去寻求的时候，神一直都在那里，他渴望我们去追求他，他渴望我们去认识他。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动的去追求，会就变成一个特别美的祝福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福音，它是真的是一个改变的福音哈。如果我们大家肯定都是很有亲身体会的，如果福音进入我们个人的生命，它会从里到外给你全新的一个人的出现啊。那我最后的话就是鼓励大家追求神，渴慕神的话啊，把上帝作为你人生的一个至宝啊去看，那神的丰富啊，他会倾泻在你的生命之中，让你的生命变得格外的美好啊！这个祝福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也是我和 Eric 走在这个服事的路上，也是为着能够把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看见上帝的美好和他的心意，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的罪，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重担中间，能够指出一条路，说你是有一条光明之路的，在神的里面啊，一切啊都会是，像耶稣说的是，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啊，并且得着更丰盛啊。这个更丰盛的话，是我们的目标，能够让基督徒能够更丰盛的去经历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好，我们就说这，谢谢。